好，请合掌。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无上甚深微妙法，百千万劫难遭遇，我今见闻得受持，愿解如来真实义。修念死无常法。诸位同学，阿弥陀佛。好，那么我们今天利用今天的班会课时间呢，来跟各位共同讨论修念死无常的方法。那么首先跟各位说明一下，为什么我们今天要跟各位研讨这个主题。那么我们今天要研讨这个主题，就是说因为我们各位来到这个佛门当中来修行，都是怀了一片的好心，那么能够真的体会到三界是无常无我的，那么因此是故能来到这个地方来修行佛法，希望能够得到真正的解脱。但是在整个修行的道路当中啊，这个修行本身是一条很漫长很艰辛的一条路。那么在这个修行的这个路上呢，这个漫长的路上，有时候我们修行会觉得很法喜充满，这个念佛的时候觉得很相应，拜佛也是觉得法喜充满，那么研究教理也是感到和法很相应，就是一片的相应。但是有时候呢我们会处在一种高原期，就是说你不管怎么样修，就是感觉和法不相应，那么念佛了也没什么滋味，拜佛也没什么滋味，那么听经就打瞌睡。那么这个时候呢，我们就必须要来调我们这个难调的心了。那么这个时候我们就要思维我们今天虽然说用起功来和法并没有那么样相应，但是呢我们仍然要修行，因为修行是我们今生当中唯一的一条路。我们如果不修行的话呢，我们后面就是万丈深渊你今天不往前继续冲的话，你往后退一步的话，就掉到这个无底的这个深坑里面去了。那么因此之故，我们必须要修行。所以说在我们面对我们烦恼境界或者和法不相应这个时候，我们就必须要修行一个特殊的法门来提振我们的这个道念。那么这个特殊的法门呢，就是在广论里面所告诉我们的修念死无常的方法。你要痛念这个生死的无常，那么警惕那么激励自己好好的向前迈进，因此之故我们要修念死无常的方法。好，那么我们接着来跟各位说明一下这个念死无常法的这个内容那么这个修念死无常法的话，分为三个大段，我们看它讲义第一大段的话，说明不修之过患就是说你要知道你今天你仍然在那拜佛念佛听闻教理，那么你不去思维死无常，这样子的话呢有很多的过患我们底下会介绍。那么第二段的话呢，相对的讲到你要修之胜利，你要能够实际修行死无常法的话，你能够得到很多很多很殊胜的那个功德法力，这是第二个。那么我们在经过前面的这个抉择我不修行有这样的过患，那么相对的我修行的话能够得到种种很殊胜很快乐的功德，那么因此之故呢，第三个我们就告诉各位怎么样正式的修行念死无常的方法。好，我们首先看到第一段，不修之过患我们今天虽然说我们仍然在法上用功拜佛念佛看书，但是我们这个出发心不是和这个念死无常相应的话有六点的过患。我们看到这六点的过患第一个，忘失正法，就是说我们虽然说听闻了佛法今天大家也钟响了，我们全部都集合到这个讲堂上，那么共同的来听课，那么法师讲经我们听的也是很欢喜，但是如果说我们在听法的这个动机并不是因为思维死无常死梦无常的缘故而去听法的话呢，你很容易忘失掉你的正法。也就是说你今天听的这个佛法法师讲的法你听得很高兴很法喜充满，但是呢你听完之后就好像听故事一样 听完就算了，只有听闻，但是不去如理的思维。那么这样子的话呢，这个法纵然上课当中你听得很好，但是下去之后你马上很快就会忘记了。那么当然你心中忘失了正法的时候，我们相对的我们就会攀缘外在的可爱的这个六色身香味触法这种可爱的六尘的这个境界。那么同时我们也可能会攀缘外面的种种的人我是非，我们也可能攀缘我们这个色身我要怎么样啊保养我的这个色身。那么一切一切的这个过患呢、都会因此而升起出来了。所以不修行第一个就会忘失正法，第二个呢是会忘失而不修习，就是说你没有修念死无常的方法。那么虽然说你今天听闻法师讲经，那么你下去你也去如理的思维思维这个佛法比如说金刚经讲一切法如梦幻泡影，如露亦如电，因度如是观，你听闻了上课听得懂，那么下去之后你也去常常去思维这个法义，但是你心中没有和死无常把这个无常死无常这个动机相应的时候呢，你没有办法将这个法所思维得来的法义那么来对治我们的习气，也就是说不去实修啊。那么因此之故呢，我们这个烦恼习气仍然会不断这个增长。那么这样子的话呢，虽然说你了解佛法，那么甚至你也了解得很深入，但是你不去对治你的习气，不去修习的话呢，那么结果啊也是枉然的。那么我们还是没有办法得到解脱，我们仍然还是在苦恼当中。所以第二个，虽然有闻思，但是不修习，会有这种过患。第三个，虽然修而不清净，这个呢，我们在一个修行人，尤其一个出家修行人啊，最容易产生这样子的过患，就是说，我们呢、今天有学习很多这个教理。或者是我们在法上也很精进，我们不断的拜佛念佛诵经，我们也很用功，但是我们在做这些法的当下，我们是和迷离性相应，而不是说和为了自己为了他人的解脱而相应的话呢，那么这样子的话你所修的一切法是不清净。就像偶维大师他在寒假集里面他常常告诉我们说我们不要说因为我们想要做讲经说法的法师，那么因此而我们来学习教理，我们不要说因为我想要做个大禅师，所以我就跑去参禅。不要说因为我想要做一个大律师，就是说通达这个戒律的大律师，而我去学戒。那么因为我想要做个大的住持，所以说我现在赶快修很多很多的福报。那么就说你如果为了现世的名利、快乐的境界而修行的话，那么你今天虽然是很用功的听闻教理，那么如理思维。那么你也很用功的去拜佛打坐用功，但是呢你所修的一切法都是不清净的，因为你的因地是夹杂着名利心，那么因此之故呢你果上也是不清净的，因是不清净，果上也是不清净的。那么这样子的话就是因为我们没有这个思维这个死无常的这个道理。那么尤其我们在出发性修行的时候，我们就特别注意，我今天在这个地方佛堂用功拜佛念佛，我是因为名利我想以后想要做个大法师，我而在这个地方用功呢，那么还是说我是因为想要跟别人争个高下看到别人拜佛一天拜两晚拜，那么我一天要拜三晚拜，要超过他因为这个竞争心而跟他而来修行而来拜佛呢，还是说我们真正的思痛念这个死无常的痛苦而来修行这个拜佛的法门呢？就是说我们在用功之前，我们要先检讨检讨自己，我今天用功修行这个法门的动机是为了是什么？那么如果是为了名利相应的缘故呢，那么我们就应当呵斥自己，转变我们这个烦恼的念头。那么如果说我们今天是随顺菩提心的那么随顺死无常法，那么我们就能够让这个心能够相续下去。那么如果说我们相反的，我们面对的这个修行的境界，但是我们不去检讨我们的内心，使我们的内心和名利性相应的话呢，那么这个就好像一个人他吃着一个美好的饮食，那么这个美好饮食里面，这个饮食虽然味道相当的美好，可是里面夹杂的毒药。那么这个夹杂毒药的话呢，那么就像经典说这个醋虽美味终成大患。刚开始你吃个饮食就比如说这个蛋糕很好吃很好吃，但是里面夹杂毒药，你刚开始吃的时候还觉得很好吃是非常可口，但是吃到后来的话呢你必定中毒而死。那么这个就是譬如说， 你今天在佛法上不断的用功，哦，解门行门不断的用功，当然你可以得到你相应的殊胜的果报，这是一定的。但是呢，如果说你不发心不正确的话，那么你等到你这个快乐果报享尽的时候，你就必须要因为这个缘故而堕落下去了。所以说这个是很划不来的。所以说我们要真正的为了这个生死，那么而修种种的这个行门和解门，这个是很必须要注意的。这是第三个。第四个，虽修而不应众，就是说我们今天也是修行佛法，那么但是呢，哦，确实不是很应众，哦，就是说我们虽然说我们发心也是为了，哦，为了要解脱生死，那么也是发了一片好心想要修行佛法，但是你没有常常去意念这个死末无常的这个事情的时候呢，那么我们在修行的时候啊，就会不应众。比如说我们在拜佛的时候，一边拜啊，一边打妄想，想昨天的事情啊，想暑假的事情啊，想过去的事情，想未来的事情，很多很多的妄想，哦，打个不停。或者是我们坐下念佛诵经研究教理一样，都是一边在做功课，那一边啊在打妄想，那个就是因为我们的心中啊仍然啊觉得这个世界是可爱的，那么这个世界啊，这个生命啊是长恒不变的，那么因此之故我们还会打很多的妄想。如果我说我们真正的能够提醒自己这个生命啊是无常的话，我们很多的妄想啊就会停止下来，我们就不会去打那么多妄想，想我过去的事情，那么想我未来的事情，就不会想那么多的妄想了。好，所以说第四个，如果不思维死无常的话，那么我们修行种种的法门呢，哦，也不会应众，哦，一边做功课啊一边打妄想，就是这样子来的。那么第五个，自不应理，哦，我们自己的一切这个行为啊，那么自然就不相应了这个佛法的这个正理，哦，所以正理就是佛法的因果的法则，就是说你今天，哦，虽然说你修行，那么你有种种的福报，但是呢你心中啊，是和名利心相应的话呢，那么你果上福报现前的时候，你一方面受用福报，你就一方面造恶业。比如说你今天，哦，很精进的拜佛，一天拜一千拜，那当然你会很快的就会有很多的福报，很多啊信徒啊会来拥护你，那么来支持你。但是呢，你如果因地夹杂就是名利心，那么你果报上你福报现前的时候，那么这个时候你就会被这个外在境界所转掉，那么甚至造作种种的恶业。所以第五个，自不应理。第六个，悔恨而死，就是说你仗着仰仗着你的福报啊，那么造作种种的恶业，那么这个恶业啊有它的因，必然有它的果报，那么这果报可能会在我们临命中的时候会起现行，那么这个时候呢，临命中的时候你这个时候四大要分赃很痛苦，那么这个时候你恶业又起现行，但是在这个时候你已经没有能力去忏悔你的业障，因为你身心已经很苦恼，那么这个时候呢，你知道你造的恶因，这个恶报起现行，你必须要堕落。这个时候啊，你就只能啊悔恨而死，哦。那么这个时候到最后呢，就只能堕落到这个三恶道里面去了。所以说，这个不修行的过患呢，啊，就是只有这六点的过患，哦。我们要是不修行，我们在修行当中啊，不常常意念啊，这个生命啊是无常的，那么它随时啊可能会停止，哦。我们今生的生命啊，随时可能会停止。你不常常意念这个事情的话呢，就会产生这六种的过患。虽然说你也在解门行门上不断的用功，但是这过患呢，啊，哦，仍然会随之而起。所以说我们在学习佛法之前，我们就应当要确立我们的这个发心。那么同时在修行的过程当中，也要不断的看看我们的这个内心啊，是不是和我们的这个出发心是相应的。我们出发心是为了要解脱生死，那么我们在修行的过程当中，你不管自利或者利他，也要常常看看自己啊，是不是和我们的出发心相应？那么如果说和我们的出发心是相应的话呢，大家就让它继续保任下去。那么如果说和我们的出发心是不相应的话呢，那么就要赶快让它给去除掉。所以这个第一个，所以不修行的就有这样过患。第二个，相对的说明修行是胜利。修行死无常法的话呢，有种种的这个功德，殊胜的功德。第一个，有大意义，哦，这个大意义就是个总说啊，总说这个六点，哦，就是说你今天要修行死无常法的话呢，你在刚开始发心就能够立个很清净的发心，哦，建立一个很清净的发心，那么同时你很依着这个清净的这个菩提心呢，你很快的就能够在法上能够安住， 那么在法上安住呢，接着呢就能够啊得到啊这个佛法的这个功德、哦、所以说我们要是发心真的是为了这个解脱这个生死痛苦的话呢，那么我们就能够啊很快的在佛法上建立这个佛法的功德、哦、所以这个是说有大意义。那么第二个呢，有大力量，就是说我们要是能够常常思维死无常的话呢，可以帮助我们啊很有效的摧伏我们的烦恼。好比我举个例子，比如说我们当然都知道在调伏烦恼的当中啊，最重要的就是空观的法门、哦、你观察一切法就像梦幻泡影一样、哦、没有真实自信可得，那么这是空观的法门。但是我们初学的阶段呢，你要修空观啊往往很难相应、哦、比如说你面对别人回入你、哦、别人今天骂你，那么你要观察这个他骂你的语言文字啊就像梦幻泡影一样啊，有时候是很困难的，因为我们众生的执着啊是很坚固的，你会这个时候会很执着他这个骂你的话、哦、就是真实的、哦、你要观察他就是如梦幻泡影啊，有时候初学的话是很困难。那但是呢，如果说你能够视为死无常的话，你面对这种悔入的境界的时候，你就比较不会动嗔恨心。怎么说呢？因为比如说今天别人悔入我们的时候、哦、你就视为说啊、哦、我们今天啊这个生命啊是无常的，我们随时啊都可能、哦、生命可能终止的，那么他今天骂我的话、哦、有什么好值得计较的呢、哦、甚至我们可以视为说对方骂我们的人也是一样，他也是处于这个死无常的这个境界当中，那么他是一个愚痴的人，他不晓得说他正属于死无莫无常的境界当中，那么他今天还造种种恶口来骂我们，那么我们应当反倒对他们对这个对方啊起慈悲心才是、哦、因为他愚痴嘛，不晓得生命是无常的，还造种种的恶业，我们应当对他起慈悲心才对，那么不应当啊对他起嗔恨心、哦、那么因此之故呢，我们就能够有效的对治我们的这个嗔恨心。那么或者贪婪心升起也是一样，比如说我们看到女众的境界啊，那么我们的内心呢、啊、起了贪婪的这个念头，起了淫欲心，那么我们也是可以这样观察死无常来对治它。比如说你观察提醒自己讲、啊、某某人啊生命是无常的、啊、你是快要死的人啊，死亡之后是种种可怕的境界，那么你还不赶快修行，那么贪婪这个女色的境界做什么呢？在提醒自己呵斥自己，那么这样子的话呢，我们的这个欲心啊就能够调伏。或者是你相对的思维对方啊，他虽然看起来很可爱，但事实上啊他也是啊处于死无常的这个威胁当中，他也是随时都会死去，他并不是，他本身也是个可怜一个众生啊，他并不是我们一个贪婪的对象，并不是那么样美好的对象，他是个可怜的众生，他随时都可能会死去，我们应当对他起慈悲心，不应当在他这个色身上啊起贪婪之心。那么你能够这样思维的话呢，你也能够有效的对治你的、哦、这个贪婪心。那么一切的烦恼都是一样，你当你思维啊哦，你这个生命啊随时都可能会结束的话呢，那么我们呢、啊、很多的这个烦恼啊就会调伏起来。今天啊哦面对啊这个八风哦，所谓力衰啊悔入啊嗔机苦乐，这八风的这个境界啊在催你，不管顺境也好逆境也好，它在催动你的时候呢，你就把这个死字啊好像印光大师把这个死字啊挂在额头上，把提醒自己啊，我某某人啊我是个将死之人啊，或者是我某某人啊哦，随时这个生命啊随时都会结束，那么这个顺境也好逆境也好有什么值得挂在心怀的呢？你这样去想的话呢，你的这个烦恼啊就能够很有效的调伏下来。好，所以这个死无常啊是我们修行的一个出门，尤其修行空观一个出门，当你在死无常这个法能够建立的时候，你以后要修习这个空观，观察一切法如没有自信如梦幻泡影，这个时候就很容易建立起来。那么相反的，如果说我们对这个生命呢、啊、还是很爱恋，我们不肯去认识生命的本质是无常的，那么这样子的话，你以这种心你想要去修行空观，那也是没有办法，你也不可能和真正和空观相应，那么也是在这个文字上做肢解而已，那么和空啊还是隔着相距相当的远。所以说啊，我们要能够修习死无常的话，就能够具足这个大的力量。那么在第三个讲到最初即有重要之胜利，好，最初讲到这个初发心的时候啊，就是说我们刚开始为什么我们会来到佛门来修行佛法，为什么我们今天 或弃舍世间的快乐的境界，那么弃舍世间的这种荣华富贵的境界，那么弃舍世间这种眷属围绕大家快快乐乐在一起，为什么我们这些我们都不要？我们要来到山中，三点半起床，然后每天呢、啊、拜两三百拜，然后又过午不食，那么过这种种种那种辛苦的生活，为什么呢？就是因为我们当初发心的时候，我们观察到这个死无常这个真相，那么因此之故，我们来到这个佛门当中啊，修行种种的苦恨。所以说，我们要是能够观察死无常的话呢，可以帮助我们建立、哦、这个清净的发心，好、哦、使我们这个最初发心的时候、哦、就能够得到这个殊胜的这个重要的这个胜利、哦、我们刚开始发心呢、啊、就能够啊发起这个殊胜的这个清净心、哦、真的为了这个生死大事呢而来到这个地方修行、哦、不是因为逃避这个世间的责任、哦、也不是因为说我、哦、这个事业不顺利、哦、也不是因为我身体不好所以来修行，都不是，这是因为我们痛念啊生死无常，那么今生此生不像今生度啊，更待何生啊度此生啊，今生啊不了脱的话，我下辈子啊做下辈子要三个道啊，那什么时候还会有出头天呢？好、哦、我们这样去思维，因此之故呢，我们就来到这个僧团当中，那么受这个修行当中小小的痛苦，那么能够换来啊未来啊无穷无际的无边的这个涅槃的快乐，那么这个是值得的。好、哦、就像祖师说啊，要拼个今生啊永做闲汉，我今生啊虽然辛苦一点、哦、我早上早点起床，晚上晚点睡，那么我用功时间比别人多一点，今天虽然辛苦一点，但是未来啊永做闲汉，我未来啊就能够啊得到真正的大安乐处，我永远不会再有生老病死的痛苦了，我乃是一切的众生也能够得到我的利益，也永远都不会再有生老病死的痛苦了。那么因此之故，我们依着这个出发心，我们来到这个佛门当中修行。好，所以说要思维死无常的话呢，在最初发心就能够得到这样殊胜的发心。好，所以我们看释迦牟尼佛他初转法轮的时候，他就为这个五比丘啊讲四谛法轮，讲这个世间这个讲苦集灭道这个四谛的道理，那么此时苦如因知，那么此时集如因断，此时灭如因证，那么此时道如因修，就告诉我们这个世界呢是苦空无常无我的道理，那么我们就依着这个发心来修行。所以最初发心的就是要思维啊这个生命呢、啊、是无常的，那么这样子的话才能够建立真正的清净的出发心。好，这是第三个最初的胜利。第四个，中间亦有最重要胜利。中间讲到这个修行的过程当中啊，也会因为这个死无常的心呢、啊，产生种种殊胜的功德。有的是说，我们在就像我刚刚最前面讲的，我们在修行过程当中啊，有时候会很顺利，但是有时候啊，会是逆境重重。那么或者有时候啊，一点消息都没有。那么这个时候呢，要是以凡夫众生的心情啊，凡夫众生都会喜新厌旧。那么这个时候会想到说啊，我是不是啊不要修行了？或者是说啊，我是不是啊应当要换个法门才好？但是这是凡夫的心情啊，但是如果说我们思维死无常的话，我们就知道说这样子是不应当的，我们应当啊老老实实的修行，虽然说我现在修行和法不相应，好，仍然没有相应，或者是说我现在修行啊还是很苦恼，但是我们相信啊三宝啊绝对不会辜负我们。那佛菩萨讲的话，在佛菩萨在经论里面所讲的话，或者善知识给我们的开导，绝对不会有错。那么我今天虽然说和这个法没有真正的相应，但是我只要老老实实的去修的话，那么我们就能够得到这个佛法的利益。好，那么所以说这个就是说，我们要是思维啊这个修行啊是很重要，它能够啊真正的使我们了脱这个生死的痛苦，那么我们啊就老老实实去修，那么我们在修行的过程当中，你有逆境现前的时候呢，你也不会退转。这讲到中间的最重要的胜利。那么第五个讲到最后所获是重大胜利，最后讲到这个最后讲到是正果，正果的情况就是说，我们要是能够依着死无常的心常常提示自己啊这个生命啊是无常的，那么依这个心呢，不断的增上，不断调伏自己的烦恼，不断积极自量，不断的往前迈进，那么这样子的话呢，我们临命中呢就能够啊蒙佛接引往生西方我们出家人来说至少中品以上，那么往生极乐世界，那么成就佛道，那么能够度尽了一切的这个有缘的这个众生。所以说这个讲到最后啊，这个果报上的这个殊胜的这个胜利，都是因为你在这个 因地乃至中间修行过程当中，常常意念的这个生命是无常的这个事情，哦，常常意念死无常的缘故呢，所以说能够升起这些的功德。那么第六个，死时善事胜利，这是讲到说，讲到说这个临命中的临命中的这个临命中的时候，哦，我们平常要是能够常常啊思维生命是无常的，那么我们能够因此之故呢，我们就能够很容易的弃舍世间的快乐的境界，哦，别人赞叹我们也好，诽谤我们也好，或者是五欲的境界，哦，财色名食睡的境界都好，你当你一思维死无常的时候，你自然而然就能够把这个境界给放下来。那么你平常的日常生活当中就能够常常保持清净心，你死的时候呢也能够保持清净心，也能够随着你的这个清净心啊往生啊极乐世界。所以说你怎么样的活你就怎么样死，你平常活着的时候就颠颠倒倒，哦，虽然你平常活着的时候就是平常啊在思维啊，哦，这个俗世俗的财色名食睡啊无欲的境界是怎么样的快乐，哦，虽然说我现在出了家我不敢做，但是我仍然不断思维这个无欲的快乐，平常你的心是颠倒的时候呢，你死的时候啊想要保持清净心呢，啊，这是不可能的，哦，因为死的时候它这个只是一种是你平常活着的时候的心念的等流性，你平常活着的时候心是清净的，你死的时候才办法保持正念。那么相反，你平常活着的时候啊就是颠颠倒倒的，你死的时候啊一定也是糊里糊涂的，随着你我说我们讲随喜往生啊，就随着你恶习当中啊哪个偏重啊就投身到三个道里面去了。好，所以说我们平常要是能够常常意念生命是无常的，那么这个时候就能够弃舍很多没有意义的事情，这个时候呢你心常常和清净心相应，你死的时候呢就能够正念奉迎，哦，往生极乐世界，甚至更好的，哦，修行到更好的，我们甚至能够，哦，预知实质，哦，甚至能够，哦，作化往生，哦，那这样子呢是更好。好，那么这些以上所说的六点，它的这个功德升起，就是因为我们平常在刚开始发心乃至中间过程当中都能够常常意念着死无常的缘故，哦，才能够升起这些的功德。好，那么以上所说的就是我们要修行这个法门之前先观察我们为什么要修行，哦，不修行的话有六点过患，那么修行的话相对的有六点的功德，那么你常常去思维之后你就知道说这个意念啊死无常啊是一件很重要的事情。好，那么这个请问这两大段呢，啊，各位有没有问题？一般学佛的没有学佛的人，一般的没有学佛的人他不愿意去考思考这个事情啊，他不愿意。比如说你看你比如说你找一个没有学佛的人，尤其老年人，你要跟他讲死的话他就骂你，不吉利，对不对？他根本不肯去面对这个世间的这个真相，他就是糊里糊涂，他就愿意糊里糊涂一天过一天的，其实就是这样境界。你跟他讲死他说你这个真不吉利，事实上这个是每个人必经的过程。还有什么问题？好，你说。田汉，汉人的汉，对对对，汉，很清闲的闲，永作闲汉。我们现在都是忙啊，心中啊，心中很忙啊，贪嗔痴很忙啊，打中的妄想啊，执着。还有什么问题？好，没有问题的话，我们就是接着往下讲。那么前面我们知道，思维死无常，这个是很重要的事情，因为从它反面来说过患，从正面来说修行的功德，我们知道它是很重要的。那么底下就讲到这个正式的修行的方法。正修念四法，那么正修念四法的话呢又分为两大段，第一大段修念十九因，那么第二大段呢讲到修十相。好，先讲到第一大段修念十九因。好，就是说你要修念十的话，好，有种种善巧方便。如果说你只是思维生命是无常，那么这单纯这样去思维的话，那么你不去仔细的去观察去分别的话，那么这个力量是很薄弱的。那么我们就必须要透过经论里面很多个角度去告诉我们，去观察这个死无常的这个真相。那么你当你透过很 这个很多个角度去观察这个死无这个生命的这个死无常的真相之后呢，你对死无常这个事情就能够产生坚定不移的这个圣洁的力量。所以说，要透过不同的角度来观察的话，你对这个法的这个了解啊，才办法深入。所以这个地方用九因哦，透过九个不同的角度，那么来观察死无常这个事情。那么那九因的话又分为三大段哦，第一大段讲到思维定死。我们先首先思维啊，每个人都会死。那思维定死的话分为三个小段落了。第一个呢，然后死亡必来，就是说观察啊，这个死亡这个事情啊，是很自然的，就像哦，这个是春天哦，春天啊，这个花就开了，那么在秋天啊，这个花叶就什么枯萎，这是很自然的事情。我们的生命啊，这个死亡啊，到来也是就像。这花开花落一样，是很正常的一件事情。那么或者我们可以观察，你看我们本师释迦牟尼佛，他是一个三界这个两足尊，但是他也是要事先有死亡的境界。或者佛弟子哦，大阿罗汉大迦摄啊，好，或者是说阿难尊者啊，或者是舍利佛的大就是大阿罗汉，或者是好像古代印度的龙树菩萨，那么那个世亲菩萨、无著菩萨，哦，乃至中国的智者大师哦，那么或者印光，乃至现在的印光大师，这些的佛菩萨、这大祖师，他们都是有修有证的这个大德，但是呢，他们的最后呢，都必须要面临死亡。那么这样子的话呢，他们这些有修行、有修有证的大德都必须要死亡，那么生命都必须要结束，何况是我们？我们怎么可能不死呢？那么同时，我们可以观察我们眼前的，比如说我们的自己的祖父母，甚至有的人的父母也死亡了。那么这死亡是必定会来到的一个自然的这个过程，所以说这第一个你就从现象上你去观察这个死亡啊，必定会来。纵然你有很大的这个神通，你有很多的这个财富，或你有很崇高的地位，那么都一样，都是会死，任何人都是会死。你看连佛陀、佛菩萨、祖师都会死的，何况我们凡夫众生，我们怎么会不死呢？这是一个事实。那么第二个呢？观察寿无增而无间有减，这个就像那个，那么这个就是说，这个寿命啊，是我们的寿命是不可能增加的。他们同时的寿命啊，只会没有间断的相续的不断的这个减少。就像那个这个广论他引那个《大系列经》里面的一个譬喻啊，他说这个偈颂啊，他说山有无常如秋云，众生生死等关系。众生受行是空遍，如来报留几提醒。先讲第一句，山有无常如秋云，就这个，我看这个秋天这个云啊，这个秋天来的刮起大风啊，那空中的云啊，很快速的哦，到，就说空中的这个云啊，很快速的往前飘动。那么我们这个山有这个三界当中这个一切这个有为法这个境界，这个无常境界，就像这个空中这个云啊，快速的往前走一样。我们今天这个生命啊。迅速的奔向这个死亡的这个终点，就像这个空中的这个空中的云一样，快速的往前奔跑，是没有间断的，没有停息的，一直往前的奔跑，一直跑向这个死亡的这个终点。那么第二个呢，众生生死等关系，这个众生这个生死的这个境界啊，生了又死，死了又生，生了又死，这个刹那生刹那灭，不断的变化，就好像在看那个戏，看戏一样哦。一下子上场，一下子又落幕，那落幕之后一下又上场，一场一场的，这个生死这个戏啊，一场一场的演，演不停，都是很快速的，也是很快速的。第三个，众生受行是空电，空中的闪电啊，打雷啊，下雨啊，那个空中的闪电一闪是一刹那的时间。那么我们众生的这个受行，我们这个众生的这个寿命啊，就好像空中的闪电一样。纵然你今天让你活了100岁好了，那么就这个佛菩萨或者是天人的眼光来看呢，就像空中的闪电一样，刹那就消失掉了。那么所以说，在这种短暂的生命当中去单着这个世界的境界啊，是很没有意义的。这是第三句，第四句呢，如癌暴流急急行，就像这个循环的这个暴流一样，无间的、不断的往下，这很快很快的往下冲。我们的生命啊，迅速冲向这个死亡的这个终点呢，就像这个暴流。一直往下冲一样，非常非常的快速，一点停息都没有。你看瀑布它是不可能等任何人的，它就是一直往下冲，一直往下冲。我们的生命也是一样， 他是没有任何妥协的，他就一直往前冲，冲到这个死亡的终点为止。哦、那这个想到大系列经里面以这种的譬喻来帮助我们了解，寿命呢、啊、是不断的这个减少、哦，不会增加的。哦、所以我们既然不断减少，那么我们必定会死，哦、这是一定的，因为它是减少嘛，它不会增加嘛，所以我们一定会死啊，我们不可能不死啊。第三个，虽存在时亦无修法之暇、哦，死亡必然。就是说，我们虽然说今天活在这个地方，哦、但是呢，但是实际上我们能够修行的时间是很短。像广论里面说啊，我们十岁以前，糊里糊涂什么都不知道，当然不可能修行啊。那么人生的最后的二十年，比如七八十岁，最后的二十年，或者是我有人活到六十岁，最后的五六十年，五六十岁，这个也是年龄太大，也是不好修行。那么中间呢，真正比较好修行的是三四十岁这个时候，二十岁到四十岁这个时候，是比较好修行的时候，这个时候身体也最强健，那么念力也最强，这个时候最好修行。但是呢，我们还要扣掉很多吃饭啊、睡觉啊，还有散心杂话的时间，还有很多很多没有意义的事情，但是我们必须要做的事情。那么这些时间东扣西扣啊，那么真正呢、啊，我们这一生当中，比如说以六十年来说啊，那么切克巴尊者他说，真正能够修行的时间加起来不到五年。那么真正能够修行的时间不到五年，但是我们在这个能够修行的时间当中，我们又有多少时间能够保持正念呢？当然是更少。所以说，这就是说定死。那么在这个同时，不仅是一定会死，同时在这个我们的活着的当中啊，我们也啊，实际上能够修行的时间呢、啊、也是很少。好，这是第一大段，思维定死三个不同的角度。第二大段呢，思维死无定期，这是最重要的一段。好，这个死啊，死亡啊，随时会到来。好，不仅是一定会死，而且这个死亡啊，不是说你到老了才会死。而是说你随时都可能会死，死无定期，这是更严重的，他死啊是没有定时期的。那么在广论里面他举个譬喻，譬喻这个仇人呐、啊，比如说我们得罪一个人，这个人呐、啊、跟他结了这个生死的这个冤仇啊，那么他只要有机会啊，就一定要断你的命，一定要把你杀死。比如说我们不小心啊，结下这个生死的这个冤仇。那么这个生死的冤仇，他就一定会等待你的机会，等待哪一天呢、啊？你疏忽的时候，他就会啊，刀子啊，那么然后很猛烈的刺下去，那来夺取你的性命。那么这个死亡啊，就像这个生死的仇人一样，他随时在等待机会，等待啊有姻缘来的时候，他随时啊给你猛刺一刀，那么来夺取你的性命。所以说啊，这个死亡啊是没有个定时，不一定说什么时候啊会来的。那么同时，这个死亡这个事情呢、啊，它的严重性呢、啊，比仇人、啊、这个生死冤家更厉害。怎么说呢？因为这个生死的冤家，这个仇人呢、啊，他有时候，比如他要来夺取你的性命，有时候可能不成功，可能有时候突然会警觉到，那他杀你，我杀不死，或者是甚至有时候有可能啊，他这个生死冤家，他可能比你早死，那比你早死的话，那他就不可能来报这个，就不可能来杀你。但是死亡这个事情不是这样，死亡的话，他来夺你的命的话，他一定当下马上就能把你的性命给夺走，不会有任何的这个失误。那么同时呢，死亡这个事情，他一定会到来，他不会自己先死掉，他一定会随时会到来，来兑现他的诺言，他一定会。所以说这个死亡这个事情呢、啊，比这生死的这个仇人呢、啊、更加严重。好，所以说这个就是讲死无定期。那么也是一样，透过三个角度的观察。第一个，人寿无定，就是说我们这个寿命呢、啊、是不一定的。我们可以实际观察，比如说我们自己的亲朋好友，那么相信各位都有经验。比如说我们自己的亲朋好友本来年纪轻轻的，那么他结果过几天你找他，突然他家人告诉你说他死掉了，这个时候我们很震惊，哎，奇怪，他怎么会死掉？比如说我学生的高中朋友，我很要好的，他平常都大家都在一起哦，谈得好，谈得来。有一天我要再去找他的时候呢，他家人突然告诉我，他死掉了。但是我们就觉得很震惊，他怎么会死掉呢？觉得这个是不可思议的事情呢、啊。但是人的寿命就是这样，很不一定啊，就随时啊都可能会，随时都可能会死掉。 哦，那么这是可以这样观察，第一个人寿无定，第二个死缘甚多而活缘甚少，这个讲到说为什么人寿无定的这个关系，哦，那么广论里面告诉我们这样观察，第一个你可以观察，为什么我们死缘很多，所谓死缘的话，第一个呢，比如说你可以观察人，人可能会伤害我们的生命，比如说你碰到强盗啊，或碰到仇人啊等等的，可能会夺取我们的生命，或者非人，或者鬼神，今天呢，我们可能在比如说我们今天可能碰到过去冤亲债主的废人鬼神的境界，也可能夺取我们的性命，或者畜生，比如说我们在山上走啊，比如说我们被可能我不小心啊，就被蛇咬，咬了一口，那就毒，这个毒就发作了，那也可能会死掉，或者是我们可能自己内在的地水火风四大不调，或者是我们可能遇到外面的天灾，地震啊，火灾啊，风灾啊，水灾等等的这种灾难，都可能很多很多的因缘都可能夺取我们的性命。所以说这个死亡的因缘啊是相当相当的这个多，而活缘那种活缘甚少，就是说你能够延长的寿命的方法，或是透过放生，或者是透过修行一些特殊的法门，那么能够延长你的生命，但是呢这种因缘是很少的。好，所以说这个宝闷论里面他举个譬喻，他说啊，这个人住死缘内啊，如灯在风中，就像这个风中那个灯啊，那个风啊东吹啊西吹啊，那这个灯啊也是啊，东摇西摆啊，这个差就是闪闪烁烁啊，就随时都可能会熄灭。那么我们人啊住于这个种种这个死缘当中啊，很多外在的因缘都可能使我们断除我们的性命，那么这个就像这个风中的这个蜡烛一样啊，随时啊都可能会熄灭。我们现在看起来我们是好像我们还是色身很坚固，我身体很健康，那么我头脑也很清楚，好像死亡跟我没有什么关系一样。事实上的话呢，当业力来到的时候呢，我们的生命呢、啊，随时都可能会被夺去。你不要说你是修行人就不会有事情。你看，佛陀那个弟子当中，目犍连神通第一的，他都被那个外道用木棒打死了，碰死了。他神通第一的大阿罗汉，他都会被这个木棒打死，何况是我们？我们又不是阿罗汉，我们烦恼一丝一毫都没有调伏，我们哪一天业障现前死掉，这都是有可能的事情的。不是说你今天你修行，就不会死，也没有这种事情，这是不一定的事情的。所以死缘甚多而活缘甚少，这第二个，第三个，生命即为罪。这个在法论里面呢，这个譬喻就像水泡一样，你看那水泡啊，看起来很漂亮。就水泡你看它好像很漂亮，七彩的很灿烂，但是呢你拿个针轻轻一扑刺下去，它水泡往那扑往那都破掉了。那么我们的这个生命的这个生命的这种脆弱啊，就像这个水泡一样，就说因为外在这个死缘相当相当的这个多，那么我们碰到这个外在死缘的时候，我们这个色身啊就像水泡一样，轻轻碰一下就破掉了。所以说你今天虽然说说你身体很健康，或你很有财富，或者是说你很有智慧，这些其实都不可靠的。因为业力现前的时候呢，我们这个色身啊，就会像这个水泡一样刺激破，随时都有可能会死掉。好，所以这是第三，这就是三段当中来帮助我们思维死无定期。这一段呢、啊、是最重要的，九音当中这三段嘛、啊、是最重要的。好，那接着思维第三个，思维死时除佛法外，一切无益。我们死的时候呢？除了佛法能够引导我们正念之外呢，其他的世间一切的境界啊都没有意义。我们世间人啊，对这个世间的境界啊，我们常常会依止三件事情做我们依止处。世间人常常会依止三件事情啊做他依止。第一个依止亲友眷属，觉得我有很多的亲朋好友，所以我内心感到很安全，安全感。第二个财富，我有很多的财富，所以我感到很安全。第三个自身，我有很健康的这个身体，所以我感到很安全。事实上呢，以佛法的观点来说，不管亲友也好，财富也好，自身也好，这些都不是可依赖的地方。当你面对死亡威胁的时候，尤其你在临命中的时候，这三件事情呢、啊、对你一点来说一点保障都没有，甚至啊都只会增加你的负担。就是说你对这三件事情的执着越重的话呢，你面临死亡的时候，你将承受更大的痛苦。那么我们看，比如说第一个亲友，就是亲友的话呢，平常再怎么样好的亲友，那么你面临死亡的时候呢，他对你一点帮助都没有。那么甚至啊，你要是对亲友的 眷恋啊，越厉害的话呢，你死的时候呢，哦，你可能会堕落更深。我看经典里面他讲到说啊，我们下辈子啊，能够，他说你看你这个人啊，死了之后下辈子能不能够转到人身啊，能够得到人的这个身啊，就是看他这个死的时候。